拯救之道第三十一讲，生命的问题，请参考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六节，思考生命是独立的。
在今天天人之间节目中，我们要再次一同来思想关乎生命的这个问题。在以往节目中间，我们已经陆续查考圣经，看见生命有一些特色。第一，它是有性情的；第二，它能够成长；第三，它有动作；第四，它是住在人的里面；第五，它是产生的，能够繁衍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和诸位一同思想这个生命的特色，就是第六点，它是独立的，它是独立的。我们所根据的经文呢，是约翰福音第五章，约翰福音书第五章第二十六节，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这节经文的主要意思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天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，也照样赐给他儿子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在自己有生命。这节经文的重点乃是说，生命是在自己里面，不是在别人里面。连天父和爱子之间都分得这么清楚，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，那么子呢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的本身是独立的，换句话说，生命在这个圣经所提到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是不能够遗传的，乃是需要个别的接受的。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，救恩是绝对个别的，上帝所设立的救恩呢，是个别的，不能够说带着遗传的那种性质。比方说，做父亲的是牧师，他的儿子呢，不能因为是做牧师的儿子就自然也得到生命，也就得救了。他儿子也必须信耶稣才能得永生，不能因为父亲是牧师啊，他就可以不信主也能得救。因此救恩是绝对个别的，不能够遗传的，因为生命本身是独立的。这个真理非常之重要。从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所看见神造天地万物的时候，就把这个原则启示出来了。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，有一句话前后用了十次之多，这句话就是各从其类，各从其类。是什么样的东西，它就是什么样子，它有个类在那里，这个类不能够转变。各从其类，动物有动物的类，植物有植物类，矿物有矿物类，矿物不能变成植物，植物也不能进化成为动物。动物中间有鱼类，有这个牲口之类，有家禽，有飞鸟，有动物，有野生动物，有种种的不同的类别，但是这些呢，都是各从其类，每一个类都是独立的，这个就显出生命的独立性。生命本身就是独立的，它不能够遗传给别的，它需要自己独立，各从其类。所以创世纪里面所讲的这个十次，第一章所讲十次各从其类啊，就显明了这个所谓进化论的是种错误的，是站在一个假定的基础上
发挥出来的人类的一种构想而已，并不是真理。因为各从其类是上帝的定规。同样的道理，讲生命的时候呢，也是独立的，也是独立的，必须是个别的。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，也照样赐给他儿子在自己有生命，必须是个别的。在约翰福音书3:36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呢，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这里提到信与不信结局不同，信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，不但得不着，而神的震怒也藏在他身上。所以这个救恩是个别的，生命是独立的。这个就是上帝在圣经中间启示给我们看见，这是一个定律，属灵的定律。所以我们思想到生命的特色，生命的一种特殊的情况呢，这是要应当认识这个真理，生命是独立的，是独立的。有一节经文常常引起一些错误的解释，那是在《使徒行传》16:31，使徒保罗曾经答复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说我应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？这是什么人发的问题呢？是个看管监牢的禁足。当年保罗和希拉因为传福音被人家关在监牢里面，他们成为一个带着锁链的上帝的使者。当他们关在牢里的时候呢，并没有怨天，也没有忧人。关在牢里到半夜的时候啊，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。你看奇妙奇妙，人被无缘无故的冤枉关在牢里，没有罪却被当作囚犯关在牢里，这个时候呢，居然能够不怨天不尤人，不发脾气不发牢骚，也没有哀哭，也没有痛苦的感觉，他们所有的是满心感谢主，心被恩感，祷告唱诗赞美神。因为这两个人，保罗和希拉，是侍奉神的人，是基督徒，是真正的基督徒，是跟随主的基督徒，是背十架的基督徒，所以他们在监牢里面就能够祷告唱诗赞美神。而许多其他的囚犯呢，也侧耳听，注意听他们。忽然间地就大震动起来了，整个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，监门都开放了，所有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。你看到圣经这样记载啊，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宝贝的一个启示，就是说当我们落在监牢里，不一定是身体坐监牢，有时候我们的心会坐牢，叫坐心牢。当你恨人的时候，怨天的时候，忧人的时候，心里面嫉妒别人，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跟人过不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的心就坐牢了。当你的心坐牢的时候，只有一个方法得到释放，就是祷告唱诗赞美神。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保证监门会打开，锁链都脱落了。当年呢，保罗和希拉是身体坐监牢啊，他们这样一唱诗祷告赞美神啊，马上监门开了，锁链都松开了。这个时候看监牢的那个腓立比的一个禁卒啊，醒过来看见监门都开了，他以为啊所有犯人都逃走了，就要拔刀要自杀。保罗大声呼叫说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儿。这个看监牢的这个禁卒啊，叫人拿灯来了，就跳进去，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，又领他们出来说，二位先生，我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呢？他们说，请注意这句话，保罗他们怎么说呢？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这句话我们都晓得重要性，告诉我们说，信主耶稣基督啊，你和你一家都会得救。可是保罗讲这句话的原意啊，跟中文这样的翻译啊，有一点点出入。保罗乃是说，你当信主耶稣，你就会得救，你的一家人信主耶稣，你一家人都被得救。但是有些人曲解这些经文，以为说一个人信耶稣啊，全家就都得救了。我就听见有一个传道人这样解释，他说，当你一信耶稣，你全家都得救了，这个不是福音，这个不是真理，这个不是属灵的原则， 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。固然上帝是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个人沉沦，但是上帝的救恩是有原则的，你信你得救，你的丈夫不信他就不得救，你的妻子不信他就不得救，你信你得救，你的儿子信你儿也得救，你父亲信你父亲也得救，全家的人谁信谁得救，如果谁不信呢，谁就只好沉沦了，没有办法。你不能引用这节经文说当信主耶稣啊，我得救了，我全家都得救了。不错，神是把救恩赐给全家，赐给你一家人，但是你一家人必须照着上帝的定规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呢就得不着永生，而且神的震怒呢常在他身上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，一个适当的一个例证，可以证明这个生命是独立的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生命的特色有许多，而生命是独立的，也就是它许多特色中间的一个特色。我们必须尊重上帝的定规，当我们信了，我们要顾念到全家人，为全家人祷告，直到全家人都信了为止。这个就是生命是独立的一个意思，一个解释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
是